Hello，被迫追着听众和看完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啊，我和他相识是在去年的马来西亚的东盟峰会上面的新闻中心认识的，是一位国际友人。这一次我们把他邀请到了我们的破圈的这个北京的演播室里，他们是谁呢？不是他们，他是谁呢？哎，他是来自于德国的一个媒体的同行啊。德国这家媒体呢是叫做圆桌媒体 Table Media 啊，他叫佩利欧啊。来，佩利欧，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哎，大家好，很开心可以跟你一起去破圈。然后，对，我是佩利欧，一般就叫我 Leo， 然后是德国的一个独立记者，但是我大部分就跟这个叫做 Table Media 的一个平台工作，然后是专门报道中国的。
啊，我和Leo认识，刚刚已经说了，是在马来西亚的那个东盟峰会上面啊，咱们在这个挺有缘的，在新闻中心，您就坐我旁边。然后呢，我发现哎，这中文说的不错，那就跟您开始用中文开始交流了。然后发现哇，中文越说越好，越说越好。然后我们还一起吃饭，聊了很多。当时在东盟峰会的时候，我就说咱们要不录一期播客吧。那会儿你比较谨慎啊，然后现在同意了，来北京了。现在佩欧是来北京来采访两会，所以说哎，我们又有缘又见到了，那就来我们的这个播客来聊聊天 ，podcast。
没错，对，我现在平时都在柏林，但是也经常来到中国写报道，或者也找一些朋友们。然后这次其实是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然后就是在那个两会期间就拿到了这个短期的一个记者签证，然后就是这个刚刚结束了，然后现在就还在这里待两天，然后就回德国，
又要回柏林了。
啊，
怎么样？这几天在中国采访的经历感觉怎么样？
还蛮有意思，对，因为就是第一次跑到那个两会，然后我当然以前电视上然后看其他一些记者写的报道就已经有一些概念吧，但是现在就是第一次有自己的一个感想，然后它还是很庞大的一场活动，然后就非常复杂的，然后可能花了几天就搞清楚哪一个会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哪一场会可能也是对媒体比较开放的，然后比较多可以采访到一些人。然后我觉得那个外媒最关注的就是第一天那个政府工作报告，还有实务规划啊，然后还有那个外交部长的记者会
啊。你在外交部长记者会有想要举手提问吗？
哎，我都试试了举手提问，但之后有人跟我说你要提前讲问题的。对，
有些问题是有，但有些问题是现场点的。
其实我一直对这个点很好奇，因为还是有人在现场举
手
提问，但至少我看到的那个记者会的时候，那些回答已经都是提前怎么说写好的。那可能还是大部分问题应该是提前缴的。
哎，不是，我跟你讲一下，
你说，
就是真相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的记者会是会把所有有可能涉猎到的问题，尤其外交部的记者会，所有涉猎到的问题都会整理出来。然后呢，就是你问到了，他会有备。他会有准备，那也有一些可能是整理了答案，但是没有人问到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所以说，
你说的是一般的每天的那个外交部的记者会吗？
不单是那个，
不单是那个，
包括现场，对，也有这样的。就是其实是尤其部长级别的，他的这个准备会更加充分的。这个是以我常年我今年没有跑啊，但是往年是跑过几届的，我对这个事情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为期七天八天的这个整个的会期时间，你在北京的生活状态累吗？
至少非常的 intense， 就很激烈。对，然后每天跑写活动，然后还是要每天好好写报道。
写了几篇报道？
大概5篇比较长的分析报道，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小新闻，就今天两会讨论了什么。但是那五篇就是还比较长的，因为有一些背景的分析，还可能跟一些学者有采访。对，
我和各位看官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雷欧他的文采，就是尤其是在他们自己的媒体上面去报道的，我看了相关的一些文章，还相对比较客观。他们就是大家可能不要一瞬间想到啊，德国的媒体可能这个 我们可能看的太多了，有很多特带立场的一些话语。但是呢，我看了你的报道以后，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客观的真实表现了一些你的现场观察到的东西和采访到的东西的。这个是难得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和你常年接触中国文化，或者是来中国，或者是对中国感兴趣有关？你就想把真实的一个中国的样貌，无论好坏，但是它至少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你会想要给它报道出来。
我可能会就是首先没有这种绝对的客观，因为都还是要选择一个视角，然后选择要报道什么，要不报道什么。但至少我会觉得因为很多国外观众对中国一些比较基础的事情还是没有这种很广泛的一个了解，我觉得你先要试试搞清楚，然后之后最好是给读者那个能力能够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吧。对，然后可能不是自己的判断在最首要的一个位置。比如说那个梁辉之前我给一个德国的报纸也写了一个Q&A， 就是去了解一下那个梁辉是怎么组织出来的，组织的。然后其实因为梁辉不只是在国家的层面，但是在那个地方层面也有，然后其实有几百万的那个梁辉代表在全国范围，然后这些过程都是这么来的。然后我觉得这些很基础的事实很多德国记者也读者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可能又觉得啊，这个还是有一点价值，先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然后有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当然还是要聊吧。对，但是先要从事实开始吧。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是近段时间德国媒体开始更加关注到中国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这个体制建设啊，我们的这个议会制度，就比如说用你们的话叫议会制度，但是我们的两会、我们的人大、我们的政协这些事情，是不是近些年开始对中国的一系列的行动开始感兴趣了？以往可能觉得离我太远了，跟我没关系。
我觉得还没有这种很广泛的一个兴趣，或者怎么说还是有点有限制的。但是我刚刚说的我写的那篇报道，我之后看那些报纸下面写的一些留言，然后有一个人说啊挺好的，很多中国那个政治制度的事情我还都不是很了解，所以感谢就是用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方式去说明一下。然后可能至少会有一些人发现啊，这个相关的知识是比较缺少的。比如说，如果你跟美国比起来，我们看了很多电视剧或者电影，然后对可能那个政治制度的一些事情还是比较熟悉。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会喜欢或者赞同，但至少会熟悉一点。然后对
中国
还是
陌生一点，
还是相关的陌生。然后可能还是有一些人更加去发现啊，有这种陌生的感觉。对，
那你觉得这个原因在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观察你本身生活在德国嘛，你觉得为什么德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相对少，再加之是不是某种意义上面对中国的了解也是偏负面的？
我觉得有一些制度性的条件吧，就是我们用的社交网络都不一样，所以都是从开始都有一种隔阂。而且对，可能说实话这不是我们西方圈子的，至少中国主动有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然后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媒体渠道，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种隔阂，对，它就是存在的。但可能今年来就可能从疫情开始就更严重了一些，因为疫情的时候很多这种社会的连接就断了，然后现在才慢慢的恢复。但其实如果你从很多那个数据来看，如果你比较疫情之前中国跟那个德国或者欧洲的一些那个交流跟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那个状态。对，然后包括比如说游客来往，现在就因为免签政策变多了，但还没有达到那个疫情之前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要慢慢恢复，然后可能对第二个，当然政治制度很不一样啊，然后这个就可能要承认，要面对。
对，
所以我觉得它会有一种距离感，然后这个可能我也觉得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说 那些制度就是不一样的，但至少可以有点更好的尝试去了解彼此。
嗯，
对。
那有没有一种原因是你本身你也是在媒体工作，
嗯，
就是媒体的视角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因为至少我到德国之后，我看到的媒体的报道，或者是我到西方国家，包括去日本去这些地方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有些话或者是有一些媒体是特定视角下去报道中国的，就是可能会因为他认为你和他不一样，导致于他我是更优秀的，而你可能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然后就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报道在德国的媒体上面。所以说先天性的可能民众接触到中国就觉得负面，就觉得他和我们因为不一样，而导致于负面，这些信息都是负面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对，它会涉及到媒体是反映出现实或者他们塑造现实，然后我觉得都是一点这样的。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可能会觉得至少这种因为对中国有这种距离啊，然后政治制度很不一样，所以就自己觉得有一种有点犹豫的感觉。这个我觉得一定变少了，因为这几年那个世界变得很复杂，然后可能说是对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能有对美国有很多这种怀疑，然后觉得啊，这个我们可能以前很认可的一种制度也有很多错误，所以可能没有这种对自己的一种很一定的一种很大的信心，所以可能也会觉得我们还是更加去了解我们围绕的世界。然后这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很多其他的国家，就更加去像从印度的角度去看世界，或者从拉美从非洲，这可能就是一种视角的多元化。然后可能人家就有点意识到了啊，我们不能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去看世界。我
你觉得这是现在欧洲发生的变化？
怎么说，它还是在不是在普遍的那个主流范围的，但
是开始有这个声音出来了。
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这就是对我们以前也稍微讨论到的一个那个多极世界，我觉得还是慢慢很多人会发现这个啊，我们可能是世界一极，但也只是一极而已。对，
那以前呢，我就多问一下，比如说你小时候，你小时候对于中国的印象，或者是你说的多极的印象，是不是是相对模糊的？或者是对于中国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你很小，以前你接收到的信息
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吧。
嗯，
对，就因为我就是100%的德国人，然后我的家庭也根本跟中国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的。可能最多的关系就是我妈妈是东德人，所以以前可能在那个社会主义时代跟中国还
生活过啊。
对，有一点，而且可能那时候跟中国有一些政治关联。但因为之后苏联跟中国关系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是也不是很多关联的。但所以我其实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很偶然就碰到了中国，因为有一个中文的那个语言的一个选修课。但就是那个课程之后可以有自己的那个愿意的话就可以上那门课。我那时候还是觉得哇，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有点陌生有点有距离的一个地方，对我来说也有一种很神秘的一种吸引力。然后我其实也觉得这是陌生很美好的一个地方。
那
是
哪年？
这那时候我可能12岁。
十一岁是哪年？公元
啊？这是2008年。
2008年您11岁啊？好，11岁的时候那会儿，2008年那会儿中国的整体的已经有一定的声量了，是吧？OK， 你接着说。
对，而且那时候也是那个奥运会
嘛，
然后这个还是给我留下了一点印象的，但。刚好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国家，然后我就觉得啊，虽然很陌生，但还是很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体系，然后很多人，其实中国人口就是比所有西方国家人口更多，所以还是要去了解一下。然后对，可能就是因为你说了对现在西方对中国的一些感想，就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最近也有那个 成为中国人变成了一个网络的热门词，然后有很多这种西方那个社交媒体有相关的报道。我会觉得当然它是比较表面上的，很多人就不是非常认真的去了解中国，但它就是因为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还是觉得有意思。对，然后可能这也是我的出发点，然后很多可能政治上的一些矛盾，这个还是要聊一聊，但是至少你对这个地方有兴趣，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吧。
那刘，我问一下，有没有比如说你从小你对中国有一个陌生神秘的一个印象，包括可能也会有一些可能和真实的情况是不一致的，反正就是西方媒体所传递给你们的，但你因为来了中国来了好多次来旅游啊，你有所改变，说哎，其实中国和我们当时在媒体，就是在我们在德国的媒体里边了解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就认识了很多报道中国的那个德国媒体人，然后按照我亲身经历，然后跟他们聊天，我都还是会觉得他们做他们的工作比较认真的。对，所以我不会说他们就是专门想要抹黑中国的什么的，就是我们的角色在媒体，就是媒体在社会里面就是监督，所以一定都是很批判性的，在德国也是，对德国的政治也是，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可能看的这种新闻媒体的视角，我会了解为什么在中国这个会被觉得有点奇怪、负面、片面。但是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想扮演的一个角色。我可能会觉得一个问题是，需要更多元的一些声音，而且更多元的视角。
那这个很难呀。
对，
就是我这个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我跟你交流的感觉，就是说一方面要有多元，但一方面我又有这方面的角色，那怎么多元呢？怎么多元呢？就是我扮演的角色是从这个角度要来写这件事情，但是对外说的我们要多元，那所有人都在这个角度去写了，没有人在另外一个角度去客观的去讲这个角度所看到的事物，它就不多元了呀，
就很难。但是怎么说，比如说如果我写一篇报道都是关于那个比如说那个贸易顺差，然后跟
贸易顺差
这种冲突的，或者在政治一些比较敏感的那个人权的议题，我写这一篇报道，那我可能会想我不能只是写这种报道，我还是要报道一些跟社会有关的。
你会有这种想法？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
你觉得别人呢？别人会有吗？
一定的程度上都会有的，然后对，可能这也是一种有点误解的吧，因为至少我看德国媒体也会有这种对中国社会，然后不一定是针对这种非常非常敏感议题的一些报道，比如说那个德国的一个那个公共电视台，他最近做了一系列的报道，就是关于中国的年轻人。对，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是以前在一个公司工作被裁，然后现在送外卖，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故事。一个是去乡下，然后那边就是过这种比较慢的一个生活。一个还是很想赚钱的，然后就跟着五个或者六个不同的年轻人。然后我其实可能觉得啊，这也是有价值的，然后我也会觉得是有点缺少的，但它不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德国媒体人还是会想要有一些这种多元的一些视角吧，会有的，会有的。
那回到我问的就是，那你本人有没有就是觉得差异性的？就是比如说我来之前不是说神秘吗？你对他不是很了解，然后看到的消息都是从媒体上面看到的，然后直到来到了中国之后，你近距离的和中国进行接触了以后，你发现哎，有一些事情可能和媒体报道的是一样的，但有一些事情好像和媒体报道的是不一样的。以你亲身经历，你自己的感受，
可能会有人有一种假设，你跟很多中国人没有办法很坦诚地聊到一些政治的事情或者敏感的事情。对，然后可能包括我来到中国之前，我也有一点这个假设，或者至少有一点担心啊，我能不能坦白地说一些。其实我之后发现很多中国人还是很能够坦白地说，对，而且这种还是很有想法的，对，而且不只是赞同那个中国的一个立场的。然后我觉得 对，这可能是一些媒体报道塑造的一种误解吧。这也是就是有点难去避免的，因为很多媒体报道都是从一个宏观的层面去看啊，这个国家的政策。就是但如果你问这种当地人，就是你至少会发现，哎，每个人还是有一些一个很自己的一些想法的，然后这个也可以聊一聊。对，我觉得这是一部分。然后
生活方面呢？
对，生活方面我可能会觉得最可惜的是，在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人在一个人对人的层面也有一种陌生感，然后也有一种比如说有一个刻板印象是在德国啊，中国人很多都是想搞一团，怎么说，然后比如说中国的大学生不太会跟德国的大学生去有交流，然后都是有自己的圈子的，然后也有一点语言门槛，然后因为这个在人的层面有距离感。其实只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剧的刻板印象，因为我来到中国之后，然后主要是学了一点中文之后，我就发现哇，其实中国人很热情啊。对，然后还是也根本没有这种可能谨慎小心不想要跟外国的人去交流
接触，
但就是其实很好奇，然后很开放，然后说啊你从哪里来，然后我还是会很希望比如说在德国那个主流社会还是会更多在人对人的层面跟中国人有一些交流，包括一些住在德国的那个中国人，然后我觉得这样可能那个制度上的这种陌生感它不会消失，但至少人都会觉得虽然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很多事情我可能也不是很赞同，但就有一点了解，然后而且还是觉得啊，跟这些人还是可以聊这些事情吧。对，
你看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的，人和人之间不一定100%所有事情都赞同嘛。但是不一定代表的说我因为这个我和你就不能成为朋友，或者是我就不能和你接触。但是现在很可悲的一点就是至少双方吧，在我看来，我每次出国去海外，尤其是去欧洲采访的时候，去过好几次。无论是去年我就去了你们的国家，去德国去做二战相关的一些采访。整个环德之旅，我算是，你看我开车开了2800多公里吧，在德国，就是整体的，我每次出去的时候，直观的感觉就是，欧洲会先天性的，因为刚刚你所说的，可能在我看来是形而上的一些不同，就比如说政治制度的不同，然后可能在对待这个事物的优先次序理解方式不同，导致于它就先天性的和你有一些隔阂和就是自造陌生感。然后呢，甚至有一部分人也能给我直观的感觉会带着一股高傲的劲儿，因为坦白讲，欧洲西方在人类历史进程当中，尤其是近代史进程当中，它是先于中国先发展起来的。但是因为你们先发展起来，你们就先会带着一种就是骄傲和高傲感来看待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力量。而对于这个因为了解不深，导致于说其实你们可能还是属于后起之秀，还是没有我们好。但我经常我直言不讳的可以跟你讲，我在德国的时候，在法国的时候，在日本的时候，在好多国家，甚至去俄罗斯，我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聊着聊的我说心里面就会想说，你们都 TMD 的过成这个样子了，还在我们面前牛什么劲。就是我当时就是包括到现在为止，有些时候在交流过程当中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可能来源于就是聊着聊着就发现，哎呦，你们对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已经生活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支付习惯，然后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比如说到了新能源车阶段是什么样，感觉好像他们并不了解。然后是我们承认你们很牛过，但是好像似乎你们不承认我们有进步或者是有变化，甚至是某些程度还比你们要相对更好一些了，然后可以彼此之间互相学习，然后甚至我们看到的更多新闻是你们采取了壁垒，就比如说啊，不行，新的东西不要进，太恐怖了，中国的东西有没有后门，会不会窃听，这先天性的对中国人的整体的观感就不是很好。中国人是很包容，想要了解社会的，想要了解国际的，但是好像似乎现在是西方拒绝 愿意更多的了解中国，这是我们的整体的一种感受。我觉得今天你来很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真实的想法可以传递给彼此，然后这样的话坦白讲我们才能更了解，再加上以后在我们的习文过程当中也会更加客观嘛，要不然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写的话会出问题的，对吧？那转过来我就多问一句关于中欧中德之间的关系了，你有没有发现近段时间很有意思，从2026年年初开始之后，欧洲的各国领导人，其实从去年年底欧洲的各国领导人就开始陆续的访华，包括你们的总理莫茨也来了，就是他来之后我也看到了很多报道，比如说他去到了杭州看了中国的新能源的车和这个机器人啊，然后回到德国之后还有一方慷慨的一个陈述，就说是啊，你们要是去了中国你们知道你们还是不够努力啊，这样那样的，就是在中国人的视角上面来说，好像近段时间由于格局世界格局发生的变化，欧洲好像愿意如同刚刚我所表述的那一通了解了解中国到底怎么了，以你的角度观察是不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有点像跟我以前说的一样，我个人的感受是这种高傲的感觉变少了，对，因为
感觉变少了，
因为可能至少这个政治的层面那个一些领导他们会觉得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有以我们自己的标准去看世界，我们在世界上需要其他的合作伙伴，对，然后需要多元化我们的政治关系。
哎，所以说如果我多问一句啊，就是在以前西方视角你们的理解或者是说你观察到的德国社会的理解，在没有比如说新兴力量这么明显的突出的增长的时候，你们更多的还真的是认为就是世界是我们西方主导的这套制度说的算的是吗？
我觉得最大部分的人无论是平民无论是政治家，他们不会那么直接的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更多可能就是你不会花很多努力去了解其他的视角，对，我觉得它很多更是一种简洁的一个啊，我们世界就这样的，然后可以继续这样，对，但我们可能不会有这种很直接的这种哈，我们是第一，我们是那个那么叫，不会有这样的逻辑，但它就是一个对你花多少努力去了解比方，
明白了，
去跟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有关系，去一些非西方国家的，然后这个最近就变多了，对。
那你觉得为什么最近变多了？
对，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欧洲跟美国的关系变得复杂的多，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靠美国，对，然后在军事上就是很明显，就是欧洲军事上现在都大力投资去，可能不是自己的一个欧盟或者欧洲的一个军事队，但是还是每个国家就会跟其他的国家去协调，然后就会自己投资很多，对，
就是你们的军费增长是这意思吗？
军费增长，对，然后我觉得贸易上也是，对，然后对，因为你问最近很多欧洲领导人去来到访华，
对，
他某一个程度上是想在那个世界大国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然后至少会觉得哎，我们也没有办法忽略中国，对，但我可能会小心一点，因为如果跟美国的关系变得复杂的多，这不一定以为这跟中国的关系会变得好得多，对，他可能就会有更多有一种平衡，但是我觉得至少很多欧洲的领导他们现在就很矛盾，因为一方面没有办法再靠美国，但是主要是如果你聊到这种贸易的问题，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竞争者，对，然后我们是想要继续跟中国有贸易，但然后有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要想好啊我们的竞争力，作为欧洲的一些企业欧洲的国家，我们竞争力可以做到那个程度，然后跟中国，对，我觉得就是一个一部分是有一些合作，但一部分也是有很激烈的竞争，然后这个竞争会变得更激烈，对，
那你觉得是因为美国的变化而把欧洲开始推向于要去balance 这个世界，然后想要听听中国的声音或者和中国再连接，还是属于 世界本身就发生变化了，
嗯，
然后欧洲开始觉得想要自信的独立了，
嗯，
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选择？
嗯，本来是一个比较被动的选择吧，因为我不是，如果跟美国的关系本来都会非常好的，那可能还是会更加继续以前的那个状态，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更大的变化，就是在比例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就会变得更重要。
嗯，
对，无论中国就是最重要的例子，但你、
嗯、
至少比例上印度那个拉美国家之类的也会变得更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就需要应对这个世界的变化。
嗯，
对，但可能不是大部分欧洲国家可能不是主动选择要跟中国搞好关系，但这就是反映出世界的变化。
那你觉得欧洲现在在这件事情上面是统一的吗？
不是完全统一的，不是完全统一的。对，就我觉得有一些欧洲国家当然就是觉得啊，跟中国有很多的这种经济合作，然后比如说引起中国的企业来到欧洲投资、
嗯、
是根本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匈牙利跟西班牙，对，
匈牙利、西班牙还有塞尔维亚，
嗯，
对
对、
嗯、
对，然后。有一些国家这个方面就很矛盾，因为可能一边觉得中国的哪个企业也有很多这种资源，也有很多能力，但是还是有点想保护好自己的企业。然后就是刚刚两天之前那个德国出了一个新闻，那个大众我们到2030年会怎么说解裁，这个叫什么？
裁员
、5万人，对。
哦，德国大众啊。
对，德国就是全球的大众，
全球
大
众
大部分会在德国，五万人还是蛮大的，我记得。大众一共有大概30万，对的那个员工，然后会裁五万人，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就是如果。一些我觉得那个汽车市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真的是那个中国的那个电动汽车有那么大的竞争力，
嗯，
然后人家就会比较愿意买这些，那对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有很大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欧洲里面最大的一个对中国的一个矛盾，因为一个是啊，我们不能完全靠美国，然后中国那个技术方面也很发达，需要认可。
嗯，
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要可能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些企业，虽然可能我们竞争力没有那么跟中国的一些企业没有那么高，但这样就要拿到一些关税什么的，要不然我们的这些企业就不会生存下来的。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落后的生产力从人类进步角度上面来说是会慢慢被淘汰的呀，就比如说蒸汽机发明之后，它势必机器会代替人工。那坦白讲，在这个变革之下，以前的那些因为没有被机器所代替的那一群人，他肯定有不满，因为他会被代替。但是历史进程是没有办法阻挡的。那比如说你们矛盾，你们觉得有先进的东西，但是又为了保护原有的。因为坦白讲，现在看德国企业，以我看德国企业，双臂，然后再加一个这个大众，对吧？这都属于德国的王牌了，对吧？德国本身以前靠技术、靠汽车是很大的一块支柱产业，但现在你们的这个技术某种程度在中国角度上面来看，尤其汽车这件事情上面来说，已经偏向于相对落后的一个状态了。那你们一方面矛盾的说要保护，一方面又说我们要认可它，你们难道就没有一个规划，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把新的东西引进来，把老的东西退出去，然后还保留住原有的生产，然后去培训更多的新兴人类的生产？这个为什么不会是这么去想呢，而是说是哎呦我又要保护，我要干嘛？你觉得里边的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你们矛盾的点
怎么说？我觉得你用的是一种比较宏观的角度啊，从人类进展的角度来看，但实际上就是人的那个生活，然后人的那个生活来源，然后民生的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如果那个 欧洲这种大企业衰落就会很厉害，
嗯，
那这会引起巨大的一些社会里面的矛盾跟政治冲突，
嗯，
然后我觉得这现在就是很多欧洲政府非常怕的一点，然后德国政府也是，就是因为我们也是这种比较有派的那个势力去崛起，
嗯，
对，
嗯，
然后可能这个可以跟2000年左右的那个美国对比，那时候也有很多这种传统企业去倒闭，之后那些人就非常失望了，然后过了几年，因为也是因为这个特朗普就上台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对社会的那个能够塑造一些动乱的潜在还是很大的，对，
那怎么办呢？那你觉得最好的最优的解法怎么办？
嗯，
难道就是现在这样吗？
嗯，
就是又矛盾又干嘛，那其实那，
嗯，
还是原地踏步啊，
嗯，
我觉得德国有没有给出一种合作的答案，就是对于未来解决这件事情的答案，既能保护自己，然后又能够有新的技术慢慢进来。
就是有一些德国的大企业，包括大众或者一些可能做滑雪公平的 BASF 或者一些这样的企业，
嗯，
他们还是在中国会有很多投资，然后可能他们的安排大概是这样的，他们像在欧洲还是保护他们更传统一点的一个那个生产模式，然后可能做一些转变，
嗯，
但会更慢一点，
嗯，
然后在中国会做最前沿的，然后可能从中国也第一个是买到中国国内的市场，也是从中国买到一些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
嗯，
然后有可能是一个那个欧洲国家真的会有更大的一些那个怎么说贸易比类的措施，但是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市场，然后欧洲没有办法转变的那么快，但还是回在中国投资，然后这样可以在中国有这种最前沿最高基础的一些事情。可能唯一的问题就是欧洲势力那个贸易比类中国就不会很喜欢，因为中国的可能国内的一些企业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去那个出口到欧洲。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但是我觉得德国好像现在似乎给了一个有趣的答案，就是用曾经我们的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候与欧洲进行合作的一套方法，就是欧洲的汽车要进到中国，或者是欧洲的一些企业要进到中国之后要和中国的企业进行合资，那是我们向欧洲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中国的整体的市场也被培育出来，在快速时间段被培育出来了，然后你们的整体的这个，就换句话说，用我们的话叫中西要结合，就是中西方一起结合然后去做的。那现在我感觉好像德国在面对中德之间的合作的事情上面又反哺回到了原有的这条道路上，就是说好，那现阶段是中国的新能源的车做得不错，然后中国又有先天性的这些培育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包括测试市场啊，就比如说你的这个所谓的，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的这个人工智能驾驶要需要在复杂路况之下去进行反复测试，那先天性的一个培养的土壤，比较合适的土壤就是在中国，那么这些事情在中国去进行合作，然后如果需要进入到德国市场，那用当年在中国市场的方式完全培育，就是需要德国的企业和中国企业一起合资。哎，这次我看莫斯访华的时候，他就是去看到了奔驰，就是德国的车企的企业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完成的一款新能源的车，就能够反哺到进入到德国市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解法的套路，就是大家都在思考，我觉得才对，而不是说一上来。我特别怕一点，我也特别不喜欢的一点，就是西方的有些人的视角就是，哦，我想拒绝你 B， 但是我知道 B 比你的 B 比我要厉害，但是我不拿因为你的 B 比我厉害这件事情而拒绝当理由，而我说你政治制度和我不一样，你这个人和我不一样，所以说我拒绝你。但我觉得不能这么思考，任何事情不能这么思考。但德国好像自从莫茨访华之后，我似乎看到了这种逻辑，还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至少值得去探讨，就是这种中国企业去欧洲做合资，然后至少有一些领域是 已经发生的，主要是那个电池。
对
对，我觉得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那个电池企业还有那个一些电动汽车的，嗯，我觉得它可以部分解决一些这种矛盾，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部分答案，因为中国还是很大的一个国家，然后很多人需要一个生活来源，然后也不能全取欧洲在我们给我们市在那边给我们市场，所以我会觉得嗯，值得去想一下，但是在那个很大的那个两个经济体之间还是有这种贸易顺差的问题。
但是
刘，
我又要再挑战一下你啊。
呀，
那如果换成美国呢？
嗯，
那为什么美国的汽车进入欧洲就没有问题？为什么你们就单单就觉得中国的汽车或者中国的企业进欧洲就觉得它百般刁难或者它都有问题？都是很大经济体，那美国的经济体也很大呀。或者好，那我不说美国，印度呢？
嗯，
你们是那为什么你们先天性的会觉得就是在我们看来是区别对待？
嗯，
美国的雪佛兰，
嗯，
对吧？它怎么就能够进到？都当然了，他在欧洲的占比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就是没有任何门槛的。
嗯，
那为什么中国的汽车想要进去就得不到同等的待遇呢？你们都说需要外企的企业在中国有同等待遇。
嗯，
那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在欧洲就不能得到大家同等的待遇呢？你觉得这个问题在哪里？
嗯，我觉得如果你看那个那个贸易平衡或者贸易平衡的一些规则。中国企业还是可以在欧洲做一些投资，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嗯、
然后
那汽车呢？我就单说汽车。
嗯，汽车，哎，我觉得现在的答案就是有一些最低那个汽车价格。如果你要从中国到欧洲那个，
嗯，
对，去出口就是有一个最低价。对，因为以前就是那些灌水，然后现在就是最低价。嗯
嗯，那确实是个问题吧。那美国的汽车厂商可没有最低价的要求，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真的是，
你最后用这种结果来说，那就是明白了，
自己
明白了啊，明白了，就是哎呀，他没有多大竞争力，随便你进来了，然后但是中国的一发现，哎呀，这个可能会影响到。
我觉得
这是实话，
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部分原因。对呀、啊，真的是，然后看到未来就会更大的竞争力。对，所以
其实还是
我们现在真的还是要想一下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哎，那如果中国的企业有朝一日能告诉说、
嗯，
哎，因为我们的技术或者说我们的方式能进去以后，能解决掉你们认为可能因此会失去的呢？
嗯、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只是瞎说的一个数字啊，
嗯嗯、
比如说五万人口，五、嗯、万的就业人口，就是它能平替、
嗯，
是不是这件事情的门槛就会相对弱一些，就会好一些？嗯，其实你们的压力更来自于是人的就业，还有就当下的状态，因为你们的整体的制度状态偏向于，比如说五年之内，在我任期之内，我必须要解决这个事情，在我的乱子，在我的这个任期之内不能出乱子。你们怕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嗯，
至少我会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些中国企业来到欧洲，然后有合资，然后有一些很明显的好的结果啊，真的有很多新的工作岗位，然后那个合作对欧洲来说是有利的，这对政策家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参考吧。
嗯，因为我知道李欧你的那个、啊、你所写的报道的媒体 Table Media、
嗯、
更多的还是偏向于 B 端的客户。我说的 B 端客户就是可能是企业主啊、
嗯、
或者是一些投资人呐、啊
嗯、
就是换句话说还是一部分在德国社会过程当中抛开普罗大众老百姓以外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能力的这一群人，你们影响的是这部分的人。那是不是某种意义上面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在你习文过程当中你也希望通过这种传递的这种声音去影响到他们去做，因为他们会做决策呀。
嗯，对，
是吧？
怎么说我还是要非常把这些问题搞好，然后可能就好好去分析啊、
嗯、
这种比如说做一个合资，在哪一些领域，在哪一些那个行业是比较有前景的，然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这样至少给他们一个参考，然后给他们一种方向。对、
嗯、
然后 这个真的是我要努力取向好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就说自己的观点啊，我认为这样这样，其实要好好了解那个现实的一些数据，对现实的一些情况。
你认为你是中国通吗？
中国就是了解不完的一个地方，真的是没有办法全面去了解，但是怎么说，我努力啊，对啊，然后
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好。接下来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美国这个国家？尤其是现在。
对，我可能觉得，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我们从小都会接触超多的美国流行文化、电视剧、电影、音乐，所以一直在很多层面有一种非常接近、非常紧密的一种连接。但在政治上，至少我长大的时候他一直也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对，就是比如说我家庭在德国是比较左派的，然后也有点有一种反帝国主义的一些思想吧。
那因为是你妈妈带来的吗？还是你爸爸
啊？但这大部分是爸爸带来的。
爸爸带来的，
对、
啊、
他就是这个德国比较左派的一些以前一些社会运动的一个对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可能也一直都有觉得啊，美国是大国，然后它会在世界引起一些战争，然后这也是也有，我觉得跟中国有点类似，一个是伟大，但也有给我们一种有点哇怕或者有点警惕的一个感觉。我觉得美国对至少对我来说一直也有点这样的，可能很多其他人在德国来说，社会主流以前就是可能还是比较天真吧，就是看很多美国的流行文化、然后政治方面会觉得有不一样，但是没有觉得那么大的距离感，然后这种距离感现在就变大了。对对，
现在觉得变大了。
对，
是因为你觉得它更陌生了吗？还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可能从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上任的时候就很明显，然后可能主要的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这种人他怎么可以变成一个国家的总统？
这种人
对，就是很非典型的一个政治家，对、然后没有在政治制度里面有很多经验，对、然后可能那时候如果你问德国的舆论还是蛮明显的，可能只有20%的人左右会支持特朗普的，对，然后很多人还是对他有一种很大的不了解。
他可是对外说他是德国后裔啊。
啊，对，其实都很奇怪啊，都很奇怪。然后，对，我觉得这个方面，对美国一面那个流行文化上还是有很多这种很紧密的一些那个关系，但是政治上也就是有一些陌生吧。对，
那这几年的国际局势因为美国的变化而产生巨大的变化，你又怎么感受？就尤其比如说，我们就说当下发生的，比如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伊朗和以色列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加沙发生的这些惨剧、这些事情，我觉得包括俄乌，好像欧洲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理解也一样，就是很矛盾，是吧？你的直观感觉
就是在德国的舆论当中，大部分的人在那个加沙战争进行的时候还是对以色列很多行为有反对，对，那时候可能是70%有觉得啊，以色列做了一些战罪，或者至少以色列做的太夸张的，对、然后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也会反对这种美国跟以色列在那个伊朗大的战争，但可能那个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很多人也对那个伊朗的政府有很多的怀疑，然后会觉得对对，但是还是可能稍微会反对这种军事行动。我觉得俄乌战争有点不一样，因为这是乌克兰被侵略，然后本来不是他的错，然后我们站在乌克兰这一面，这还是大部分德国人的一个想法。
那你们了解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看法吗？我们就觉得乌克兰本身也有错，中国叫做，你学中文的你也知道，有一句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
你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换句话说，你是对，在你们角度上面来说，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发生战争，俄罗斯先动的手，但乌克兰之前所做的事情就不算事儿吗？所以说这是对吧？
你说什么事儿？
就比如说他 的反复的要求他想要加入北约，
嗯，
然后我们叫做北约东扩，
啊，
这是某种意义上面也影响到了在国际持政领域当中是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利益，
嗯，
那俄罗斯反复禁止，包括他们签订明斯特协议的时候也都在调整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不能把你的北约的边境线推到俄罗斯的边境，结果先违反的先跳出来的是乌克兰，乌克兰比较天真般的认为他自己能加入欧洲能变成北约的其中一部分，才导致于背后被揍，这是我们的视角下，你们难道为什么就不会去讨论这件事情呢？并且哦，我着实于我去年在你刚提到以色列的时候，这也是我比较疑惑的，就是你说德国的民众有70%对于以色列的行动是反对的，会觉得他过分了啊，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走哪儿，在德国的街头，在柏林的街头，都看到你们的政府机关或者是政党的总部所在地三面旗帜，欧盟旗帜，德国旗帜，还会挂上以色列的旗，哦，四面旗帜，还会挂上乌克兰的旗，这不先天性的很矛盾吗？就是民众70%是不认可的，但是政客政治家们却站在了以色列这一面，还挂着他的旗子，是不是德国先天性对以色列尤其对犹太这件事情，因为二战故事有原罪感，就是不得不，就是只要涉及以色列的事情，这面旗帜必须挂起来，有没有这种原因？
我们先说乌克兰吧。
好，
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是中欧之间的很大的一个分歧，很大的一个差距，然后按照我个人对这种历史的那个变迁了解，我真的不是很赞同这种对乌克兰的批评，然后这种北约动火然后挑衅俄罗斯之类的一些论述吧。就是90年代乌克兰它就是美国要求乌克兰就是拿掉它的那个核武器，对，然后乌克兰那时候也赞成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有很大的一个让步。然后之后那个北约东扩，对，有一些国家是加入的，但乌克兰最后没有加入，而且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也没有立即会加入的一个可能性，那时候就根本没有人讨论这个啊，乌克兰立即要做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这种被那个北约东扩被威胁，而且这个就是我最怀疑的，如果作为俄罗斯作为的一个大国，你不是很喜欢这种北约 OK 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起一个战争吗？就是你印度，但这是你印度的方式吗？没有别的方式。
我觉得没有啊，因为就是坦白讲这件事情，你们是得利的呀。你们忽然间多了一个，就是你们的所谓的区域版图扩大了，核心利益受到损害的，并确实是对方啊。
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世界政治很不文明的一种了解啊！你不喜欢在政治上面的一些做法，那你的应对方式就是开始一个战争。我觉得这就是不应该一个应对方式。然后
那你要军队干嘛呢？你军队拿来吃空气的吗？那不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核心利益吗？我举个例子啊，好，那我这么问您，当然我不是为俄罗斯辩护，我只是从我的视角去跟你探讨，我觉得很值得这种方式啊。如果俄罗斯把他们的大炮架在了德国的边境线上，比如说架在了，且不说德国边境线上，架在了乌克兰的边境线上，面对的直接利益的边境线的冲突是北约，你认为北约会先天性的就完全同意这样的做法吗？不会有军事行动吗？
他不会同意，但他也不应该开始一个战争。然后如果他开始一个战争，我也会反对的。
那当年为什么巴尔干在那个就是南联盟南斯拉夫的时候，北约要轰人家呢？不就是因为也是政治利益不一样吗？并且还炸了我们的大使馆，不也是发动了战争吗？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一个例子。对，那个南斯拉夫， 我们现在还是稍微讨论那个乌克兰。我的可能
我知道
我的论点就是，那时候对俄罗斯没有一个很直接的
威胁，
那个乌克兰也没有立即要加入那个北约，然后你在这种挑战下就引起一个战争，我觉得这就是帝国主义。
嗯，
对，然后而且这个就是要很清楚的去点名，然后可能中欧的一个很大的分歧就是，对欧洲国家还是会在一个价值观的层面去认为这个战争需要去谴责的。
嗯，
然后中国不谴责对我们来说会很奇怪，
因为坦白讲我们面对欧洲的一些尤其是面对这种利益相关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很敏感。为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敏感是因为我们经历过当我们变成傻白甜的时候的样子，然后西方我坦白讲说直白一点就是被骗过。
嗯，
你知道吧，就是被骗过。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警惕这件事情，就是来源于我们因为被骗过，所以我们更能感同身受，是不是你又在骗别人，然后这件事情会是这样。可能以你们的角度上来说我没骗你，我不是要往前推，但是你不亚于对方怎么想这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彼此之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世界也是个教训。就是你说的对，在面对这种分歧的时候，战争是不是一个选项，或者是不是第一选项，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有没有更好的选项，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去讨论。但是每一个人包括西方也不能把自己表达的一副圣人状态说啊，我就是对的，我没有骗你或干嘛。那是不是以前你骗过人家，是不是以前你让别人不信任了，导致于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课题了。这是俄乌的事儿。那以色列呢，你回答一下我刚刚说的，在柏林街头为什么你们说70%民众是反对以色列，但怎么那个旗子就是会立在那里，是不是先天性的有原罪感。德国
反对的就是那个以色列在可能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对，
然后他的行动，当然不是反对以色列本身，就是，对，我会觉得那个民众的判断都是越来越明显，打了更久，打得越久就是越明显，
越难受，
对，越难受，然后最后德国政府他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在那个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说了我们不会再给那个以色列提供武器，所以他德国是有一个反应的，但是可能在政治层面他会比较谨慎，就是他因为他不想冒犯跟以色列的那个政治关系，然后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那个旗帜如果拆下来会觉得有点冒犯和以色列的关系。你觉得有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们
我们已经那时候又冒犯，就是我们说我们已经不会提供武器，那个以色列当然有说啊，这是很不应该的，然后我们这个战争是对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有冒犯的，对，但是他可能就是跟以色列的关系还是蛮重要的，然后
为什么呢？为什么德国觉得和以色列的关系很重要？是不是那还是不是回归到刚刚说的会有原罪？二战时期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原罪这个说的有点太悲剧性吧。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啊，那个犹太人大屠杀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罪，
是的。
然后之后，当然我们的一个教训是啊，我们不要让这种事情重新去发生。然后那个以色列打仗之前确实就是那个哈马斯就是去杀就是1000多个以色列人，然后也有这种大屠杀性的一个思想的模式，所以我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会了解为什么德国政府想站在以色列那一边。
你现在是能理解的，
我是能理解的，
但现在呢
就是战争打了更久，
就
是越来越难受，对
啊，你看，
但是所以我对这个也没有那么大的一种介意，但是可能会觉得从历史得出的结论不应该是只有在犹太那个以色列人的身上不要重新让这种事情发生，但在全球
都不应该要发生，
都不应该要再发生。
对，就是悲剧嘛，人类之间的悲剧嘛，我们社会公允还是得有个标准的吧，对吧。
不过我记得还是没有办法跟二战那时候的情况去对比，因为那时候就是它是一个很系统性的一种
是
谋杀，然后
但以色列现在对加沙的事情我觉得也就是小规模系统性的也是在干这件事情，所以所以很麻烦。
就是我 个人会觉得有问题的，但可能就远远还没有达到那时候德国人做的那个
大
屠
杀。是吗？
对，
哎，我觉得每一个德国的民众，包括我去年的时候在德国采访的时候，
嗯，
都和你的态度很像，就是对于二战这件事情你们是完全清算的，清算的非常彻底。
嗯，
这也是来源于欧洲为什么，就是德国为什么被纳入回了欧洲，然后欧洲成为一体。
嗯，
你们和以前抛的特别明显。
嗯，
啊，
嗯，
我觉得这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近邻日本，
嗯，
就学的不好，因为我当时就在日本。
嗯，
我八月初我从德国回来之后，在北京休息了一天，我就去日本了。
嗯，
我在日本观察到的情况和你们德国同一份试卷，二战的80年后的试卷，
嗯，
德国答的和日本答的是两个答案。
嗯，
所以这是我深刻的一种体验，我觉得我也可以分享给你了。
嗯，
你也看了我那个纪录片吧？
Yeah,
对，所以说整个状态是那个。虽然说你也跟我坦诚说4个小时看不完，
没有看完，但嗯，怎么说我会觉得，当然这种德国对历史的反省也没有走得完美吧。就是那个二战之后，还是有很多纳粹主义者，他们还在一些很高的地位吧之类的东西。
嗯，
但至少我们。其实也是透过好好多十年，我们就建立了一些纪念馆，然后就是在学校里有这个方面的一些课，然后至少有一种基本的了解，然后我还是会觉得，嗯，本身它是珍贵的吧，对，然后它可能会给我们自己展示，我们作为国家也不一定会都在。世界那个正确的一面，然后我们不一定都是对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对本来每一个国家会比较自然的去相信啊，我们是站在正确的一面。
嗯，
但可能在德国还是有一点这种了解，不一定啊。然后我觉得这还是理想上，这还是会符合跟全球的一些对话，因为它至少给人一种基本的能力，会觉得啊，我们里程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对，
嗯，
所以当然这个还是说的比较抽象，但是我还是会希望从历史上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有点的教训。
你看刘，在德国的时候，嗯，我对你们的教科书里边的有一个篇章我是大大点赞的。
嗯，
你们的教科书，高中的教科书啊，
嗯，
会去有一章教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如何鉴别假新闻。
嗯，
我觉得这个坦白讲我觉得是蛮有意思，并且是值得去大推特推的，因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了，比之前，
嗯，
就是人也越来越复杂了，
嗯，
因为他接受的信息太多，虽然说都在信息茧房，
嗯，
但是他太多了信息，
嗯，
信息面，所以说你们在教科书里面从孩子级别就要去培养一粒种子，
哦，
就是告诉他如何鉴别真假，在社交媒体当中，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点挺棒的，
这真的很有必要。
对，我觉得确实挺必要，尤其咱们干媒体的更是，对吧？
真的是，对，我们媒体人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课题，我们要不断的去训练我们的这个能力。
没错，
因为我们对社会还是有很大的责任。对，
并且你不觉得吗？今天我们这种交流是特别有必要的。
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对，我觉得
你会很深度的，你也了解到我们。
对。对，怎么说，对，我觉得人对人的交流只是一个必要，你在一个制度性的层面能够有这种了解，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利益冲突的，那就没有办法了，但至少可以从人和人的层面去开始去努力一下吧。
挺好的，感谢李欧来我们的破圈来做客，
嗯，
这个 Break Talks 今天真的是 Break Talks 啊，
破圈了，
破圈了，真的啊。首先第一点，我们是同行之间的交流，同时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真理越辩越明。
嗯，
然后我们有彼此之间误解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各自坚定的立场。
嗯，
然后并且这个立场不影响我们彼此之间是好朋友。
嗯，
并且下一次欢迎你再次来中国。
嗯，
我今年去欧洲的时候还会再去找你。
好的，
在欧洲去找你玩，
欢迎你，欢迎你。
我去柏林，
嗯，
虽然说我对柏林的美食不是那么认同，你们的那个猪肘子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么好吃
啊。我在柏林知道很多中国饭店。
最终还是要带我去中国饭店去吃是吗？
对对对对对，
你是懂我的，我出去我是中国胃啊，我必须得拿筷子，你知道吗？
没办法，这个方面我们德国一定不是做的世界第一。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希望这次你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你来刚来中国的第一顿饭不就是我带你去吃的一顿川菜吗？希望那顿川菜对你来说印象深刻。
好吃，
好吃的是吧？好，谢谢李欧，那就是咱们就相约在下一次见面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还是你又来中国，好不好？很希望多多听到你的声音，尤其是在关键时间节点的时候，好吧？好，最后和大家 say goodbye 吧。
好的，谢谢大家。然后对，下次再聊，拜。
德语再见怎么说
？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
嗯。
OK， 拜拜。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
再见。